各位弟兄姐妹早，感谢神再一次的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在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赞美跟感谢，都是神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心门，当你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听得明白。就求神你亲自的恩膏你的话语，像雨水一样降给这些饥渴的人。就求神你今天的话语在这里被立定，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清楚明白以弗所书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是什么，让我们也有属灵的能力，能够在生活中在教会中能够行出来，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彼此能够增长，在爱中建立我们自己。就求圣灵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最近一直都在看以弗所书，所以呢，我们已经到了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六节，我认为这是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在这一段呢，主要的信息就是讲到恩赐。恩赐，恩赐英文叫做 gift， gift 有的时候可以翻成是恩赐，或者是翻成是那个礼物，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神给我们的礼物。那这个恩赐跟才干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才干英文叫 talent， 你很有才能。那恩赐跟才干有什么地方不同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信很久了，可是还是不太清楚。那恩赐，我们怎么给恩赐下一个正确的圣经的定义？我们就必须用看圣经怎么来称呼什么叫做恩赐。那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可以给我们做个参考，因为我们中文就讲恩赐，可以很不同的解释。那英文的翻译本呢，有一个称为叫做 spiritual 的 gift。所以它是属灵的一个恩赐，或属灵的一个礼物。所以恩赐是神给我们属灵方面的一个礼物，不是属世的一个礼物，是属灵方面的。还有一种翻译说是 gift of the spirit， 就是说礼物呢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个礼物是从圣灵来给我们的礼物，又是属灵的。然后还有一个翻译呢，说是圣灵属灵给我们的一个才能，托付我们的一个才能。所以综合这些呢，我们对恩赐要有一个定义，就是说恩赐是从圣灵从天降下给我们一种才能，是用在属灵方面的。那这个才能是圣灵托付给你跟托付给我。那所以从这边看到，我们就知道恩赐呢是神给你跟给我的一个恩典。然后恩赐跟才干最大不同是什么呢？才干呢主要是为了自己来使用，恩赐却是为别人，特别是为教会来使用。才干最后的目的就是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声，恩赐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建立神的教会。我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弹钢琴，我们中间有好多小孩子会各式各样的乐器。那弹钢琴这个乐器呢，有些人会在卡内基后弹的，世界第一名第二名的，很会弹的。他若弹一些什么贝多芬啊、巴赫一大堆那些的，他很会弹，他是表演给众人看的， 充其量不过是他的一个才干才能，世界第一名的，最会弹钢琴的。可是如果他把弹钢琴这件事情拿到教会主日来弹这个很简简单单的诗歌，不是那么困难的呢，他是帮助你跟我能够进入敬拜神的这个气氛里，这个就是一个恩赐。他可以从属世的那个才干呢，原本是荣耀自己，原本是为自己来用的，他带到神的教会，为的是荣耀神，帮助弟兄姐妹，他就把才干转变成为了一个恩赐。所以恩赐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定是在教会的范围里面，在教会之外的我们可以认为不是恩赐。唱诗歌也一样，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诗歌班，唱诗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诗歌班中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American Got Talent 那种水准的歌手。可是当我们唱这个普普通通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唱诗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恩赐来奉献给神。同样教导也是一样，所以一样讲道也是教导的一部分。我们做传道人不是说全世界上最会有口才的人，你要听有口才的人，你去随便 YouTube 听了一大堆。可是如果我们把属世的这种所谓口才转变成来分解神的话语的话，这个就是恩赐。所以神用各式各样的恩赐要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在教会的恩赐，意思就是在教会中的恩赐。所以顾名思义呢，这些恩赐必须是为了神的教会存在的，必须使用在神的教会里面。使用在世界上的，我们就不称它是所谓的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你我好好的彼此鼓励。我们要了解到恩赐的来源是什么。从这里以弗所书我们一路的看过来，我们发现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救恩都是神的工作。如果神不来拯救你，不来拯救我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失丧的。救恩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然后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教会的合一，即使你我今天能够在教会中和平相处，也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靠着你跟我的话，我们很难合一的，因为你我个性不同，出生也不一样，家庭背景完全都不一样，我们如何来合一？完全是神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属灵的恩赐也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恩赐的来源就是神。那恩赐的来源既然是神，你我如果稍微有点点恩赐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夸口，不要炫耀，因为是来自神嘛，不是来自你跟我的多么厉害。那圣经在这里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有几个特点，就是当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是完全的公平。所以第四章第七节这么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保罗在这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蒙到神的恩典，个人，那都是耶稣基督已经量好给我们个人的。神是公平的神，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按照我们如何的去使用这个恩赐，再增添我们的恩赐。所以在教会中我们要牢记这一点，你恩赐如果神给了你， 你不用的话，那恩赐就会拿走了。所以我很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说像有举例啊，施情呢，就要常常施情。你不久不谈呢，就不会谈了，对不对？唱诗的就要常常唱诗，你久不唱的话，诗歌就不会唱了。会教导的呢，就要常常带主日学、带慕道班。你越不教导呢，圣经就越来越生疏了。所以恩赐是要不断的用，神会不断的加添。你越用，信心就越大，越敢说。起先是内向的，不敢在人面前做见证的，久而久之就越来越敢在神面前做见证。感谢神，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虽然人数比起大的教会是不是很多，可是神会使用各种不同恩赐的人。你只要在神给你的岗位上，你相信说神是公平的神，神按照我信心的大小来把恩赐赐给我。恩赐不只是神是完全公平的，恩赐是完全得胜的。因为圣经在这边怎么说呢？说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就是讲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已经把世上的仇敌全部打败掳掠了，把恩赐赐下来。所以恩赐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使用神的恩赐，要了解我们的恩赐是来自于神，神按照我的信心大小给了我，是有把握的，是得胜的。我们用的时候不要害怕东害怕西，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他是掳掠仇敌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给了我们恩赐，我们就要勇敢的去用，因为恩赐是得胜的恩赐。不仅恩赐是得胜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完全的丰盛的。因为这边第九节说什么？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什么？充满万有的。神给我们的恩赐要好好的充满我们，神唯恐你跟我的容量不够。我曾经有上一门课呢，是叫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属灵的塑造。他那个老师就给我们一个图片，一个例子。他就说那个图片是说什么，有一个人在沙漠中，他就拿着一个杯子，他拿着杯子在沙漠中就爬来爬去，爬到一个就是一个绿洲，然后呢就看到绿洲，那他下面接一个就叫一个 subtitle， 这个注解，他说我如果知道神的恩典是这么丰盛的话，我不会只拿一个杯子来，我会拿一个大脸盆来，对不对？他描述说我就是不晓得会有绿洲，所以我很可怜，我信心不够，拿个杯子够就够了。他说我就拿个 bucket 来盛满。因为我们了解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这边说什么，要充满万有的。所以你我要了解我们的恩赐来自于神，神是公平的，神的恩赐是得胜的，神的恩赐是丰盛的，他要充满万有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没有信心，以后都是拿个这样子茶杯，我们到神面前容量要大一点。我们容量小，神怎么倾覆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恩赐的来源是这位神。然后保罗在这里继续在第四章的十一节，他稍微给了我们恩赐的种类是什么。在新约圣经中，恩赐的种类呢，一共被列出了有三个地方。那以弗所书是其中的一个， 那如果你们回去看这三个地方的话呢，都不是完全相同，可是都是保罗的书信。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你们如果要做笔记的话回去看的话，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四到三十一节，另外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那这三处呢都有重叠，有不同的，都是保罗的写给教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恩赐呢，保罗没有把它全部都列出来，他在每一个针对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重点。今天他在对以弗所教会呢只写出了一二三四四个，可是这四个我们一读起来呢，会发现呢主要的这四个恩赐呢不只是讲一个种类，是讲这个恩赐的人，神给这个恩赐的这种人。这四种人呢，你会发现他主要都是在讲传讲神的话语这方面。所以对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说，因为这是写给一个教会中的教会的书信，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教会很大重要的一个恩赐，就是在传讲话神的话语方面。那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四样。第一样呢，他说使徒。那使徒这个就很多人争议，按照严格的标准对使徒的定义，就是说曾经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并且曾经被耶稣亲自差派出去的人叫做使徒。如果这样子解释的话，现今的教会已经不再有使徒了。使徒就是指第一批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扫掉出卖耶稣的犹大，再加上保罗，因为保罗看到了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把外邦人的使命交托给保罗。如果严格的来说，使徒在今天教会中已经不存在，同样先知也应该不存在。可是呢，我们是要怎么样呢？因为在同样一本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八，第二章的二十节是这么说：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今天2014年，在世界上的教会中，神已经不再兴起使徒跟先知。那你我呢，我们就必须建立在使徒先知的这个根基。使徒先知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在圣经上。因为神借着使徒，耶稣的使徒已经把新约给了我们，那神借着一些的先知也把旧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有整本神完全的启示。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在真理教导上建立在这些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这个就是恩赐。这个是严格的规定，使徒先知已经不存在。当然现今很多职分上呢，认为有一些人有神给他一个先知的恩赐，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讲到的范围里面。然后接着他说有一个叫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呢，就也是好像我们所说的宣教士啊，这些传福音的人呢，都是就是居无定所的，他到处跑来跑去的，有些人跑到非洲去的，那有些人跑到各个地方的，去中国大陆的，那事实上有一些人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校园里的。刚刚有一位美国的 弟兄在后面，你们可能没有看到，他就是算宣教士，他今天带领了一位 Wake Forest 的大学生来到我们的中间，就是说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人。我就举这个例子，活在我们生命中的例子。传福音的人不只是说我带着两个行李到非洲就是成为宣教士，就是传福音的人。神也让你我能够进入校园，在 Wake Forest， 在 Salem College， 在什么不晓得 UNC Chapel Hill 什么，那些也是传福音的人。所以以弗所书这么微妙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七节说要传和平的福音，什么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什么近处的人。所以传福音的人呢，有的被神差派到远处，有的被神差派到近处。所以我们对宣教士的观念要有点更改。我以前以为宣教士都是在落伍的国家里的，事实上神也派了很多宣教士就在这个城市里。这些人是传福音的人。那对传福音的人，我们要了解传福音的人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的对象都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然后呢，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教会的门外的人，他希望跟他们接触，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他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传福音的人。然后呢，又一个是牧师跟教师。事实上牧师教师是形容一种人有两种的职分。那牧师就是我现在扮演的职分，就是做牧养的工作。教师呢，就是要做教导的工作。那牧师的职分是要代表神牧养神的羊群，就是基督徒。那教师呢，就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把神的话语分解出来，来喂养神的羊群。这个就是牧师跟教师的恩赐方面。那当然神也在各个教会中要兴起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姐妹，他能够对圣经肯下功夫，把圣经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然后神给他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把圣经神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讲解出来，教导出来，帮助弟兄姐妹。这是现今教会急需要的教师。教师非常重要。你看圣经中有一个叫做保罗呢，神就给他一个不只是使徒的身份，他到处传福音，神也在他的教导上给他很大的恩赐。所以圣经新约的一半都是保罗写的。保罗很快就走了，可是他留下这个教导的呢，对我今天你我都很大的帮助，教导。所以求神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呢，愿意成为教师。当然教师不只是说一定要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班，像我们你若读我们的陈旭丹这集最近都报告说，我们希望有些人能够负担小孩子的教导方面，那个也是教师，能够从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小孩子的事工能够开始。这个求神来帮助我们。你要知道很伟大的一个神所使用的叫穆迪，你们都听过穆迪。穆迪他是鞋匠，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 他当初觉得有负担要做教导，他跑车跟他的那个教会牧师，牧师叫他送他去哪里，你知不知道？送他去教小孩子，因为没有人做的嘛，就说目的去教小孩子，就他就去教小孩子。可他教小孩子越教越厉害，小孩子就越来越多，他就成为何等人物，他就从教小孩子开始。所以他使用神给他这样子的恩赐不断的增添，所以他成为何等人物，穆迪先生。所以呢，神赐给恩赐有这样子的种类。保罗在这里，我在强调主要是讲分解神话语的恩赐。然后保罗接着用很大的篇幅，从第四章的十二节一直讲到十六节呢，要告诉我们，神不只是恩赐的来源，神也不只是透过这四种人的恩赐，神赐给恩赐有一个目的。你们会一直听到我说，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有目的，神不会说无聊忽然做个东西来看一看，所以神造的世界都是看为美好的。神创造东西都有美好的目的，所以神创造你跟我呢有目的，神创造你跟我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一定会给你跟我有某方面的恩赐，也许不会是这四方面的恩赐，可是一定有某方面的恩赐。那我们来看看神在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给这四方面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那稍微让我们了解，如果神今天如果给你某方面的恩赐，目的是什么？你很可能会去接待人，很可能会去关怀人，去安慰人，去怎么样的恩赐。你就想想神给我这个样子恩赐有什么目的。我们这边看得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第四章的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基督的身体就是指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给你我有恩赐，不是荣耀你跟我，让我们 feel good， 让人家给你很多的掌声。神说你给你跟我恩赐是要建立教会，不是去拆毁教会。如果人用才干的话，一定是会拆毁，你我针锋相对。如果我们的恩赐是用的合乎神心意的话，一定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这过程中怎么建立呢？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帮助别人，说你呀，要好好找着神给你哪一方面的恩赐，那你的恩赐能够被完全成全。那我们在旁边就要好好的鼓励那些人说，你要好好的把神给你的恩赐发挥出来，来成全，成全你的恩赐，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就是要在教会中要帮助那些基督徒，你能够找到一个你能够侍奉的所谓的职责位置，你在那个位置中好好的尽心，这个就是各尽其职。所以一个教会不管你人数多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找着神赐给我的恩赐，赐给我的，不管别人的，赐给个人的恩赐， 让这个恩赐能够在我的生命中能够成全，我就在那个职位上各尽其职，好好的守住神委托我的这个恩赐。如此，我们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真是求神帮助，让我你我好好学习，我们如何来找着神委托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这么美好的礼物是什么。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恩赐呢这边又讲到要长成，就是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不是立刻就很会用，那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成长的过程我们有个目标，就是说我的生命经过我使用我的恩赐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身量。耶稣基督是你跟我的目标，我不是你的目标，你也不是我的目标。我们要长成像耶稣基督这个长成的身量，是我们寻求恩赐使用恩赐的目标。要长成，我们不仅建立了教会，我们的生命要长成。哇，这个是多么好的事情。我现在有时候回想，我回想起来有时候会觉得很羞愧，因为呢我刚信主没多久，我就觉得我有负担要教主日学，我就有这个负担。结果就是也没有很好的装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我印象很深，我们有一个聚会，礼拜五是像我们最近要像 Family Night。我们即将要有一个 Family Night， 9月5号中秋节。结果呢我们那教会比较资深的基督徒呢就说 Scott 你就给我们分享一下。我就说哦，还蛮肯定的。我就说哇，我是负担嘛，很火热。我就回去就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就是圣经就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就开始拼凑凑。那次就讲到好像是教养 儿女，我好像变成忽然之间变成教养儿女的权威专家，就开始跟他就在讲。我现在回想，我不知道胡言乱语些什么，我都忘了。我觉得我讲得一塌糊涂。可是神看到我们如果有这个心的话，你开始用的时候可能用得一塌糊涂，可是你敢用，神就赐给你。所以有的时候会犯很多的错误，可是只要我们心是对的，你就没问题。一样啊，我那时候也在教会有诗班，然后我们有一个诗班的高手，上次在 CRC 碰面，他是参加 Charles 的声乐队的夫妻，好厉害的。他在的时候我就敢唱 Tenor， 我就学他的声音，他不在的话我就不敢唱了，因为没有人可以靠。那也是这样子，东混西混，也在诗班混了好一段的日子。可是呢唱诗就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唱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你唱的开心就好了。恩赐就是这样子，恩赐一定要给他有长成的机会，你如果不用不会长的，你不会长的。所以呢在这里呢长成要什么，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说你我在恩赐成长的过程中，你我要好好的等待配合我们众人。因为我讲来讲去一定要用比如说查经或者是诗班类似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呢在一个团体中有人长得快有人长得慢嘛，要众人同归于一很困难的， 所以快的人要等慢的人，对不对？所以恩赐的长成一定要在众人中要慢慢的同归于。所以我很感恩啊，那对夫妇还蛮有耐心的，针对我们这些五音不全的人忍耐了好多年。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大家的步调要达到一致嘛，然后要认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运用恩赐，你越运用呢，你要对耶稣基督越来越认识。你如果在使用恩赐成长的过程中，你说耶稣基督是谁啊，哇，那就出了问题。我靠自己就好了，那就出了问题。你要在认识神的儿子要更加的成熟。所以一个越懂得恩赐的人，越会长成的人，是越敬畏神的人，越认识耶稣的人。所以当我们如果运用恩赐的时候，把神放到旁边去的时候，那就不是长成了，那可能就是病毒发生了，那个是不正常的。保罗在这里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要什么？要在长成过程中，我们才不会变成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一个成长成耶稣基督模样成熟的基督徒，他对真理这么清楚，真道上已经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又成熟，哇，这个世界上你打开 YouTube， 你打开任何的东西，一些怪怪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都能够分辨。唯有小孩子不成熟的人，人家说了几句话，你就会被欺骗。我昨天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新闻，也是蛮伤心的。当然有的时候，如果因为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有些时候也在慕道的人中间也不方便说，因为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了不是很好的见证。可是你我打开 internet CNN， 你都会看到这个新闻，所以我也不用遮掩。就是有一个白人的牧师，他现在在逃难当中，他在过去呢就是灌输他的教会错误的思想，这种异端邪教的观念就进入教会当中。他说我们到深山去，这个已经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的，多少年前都发生，每几年都会发生一次。他说我们都到深山去，然后他说什么呢？我就是预表像耶稣，你们的女儿呢都要献给我当做童贞女，就是这个样子。你若看新闻的话，就是唯有这世界上还有一些信主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被那些诡计欺骗的法术、异教之风就飘来飘去。所以，不论你今后到任何的地方，去找任何的教会，你一定要确定他们讲的是使徒跟先知的这根基上。我不怕你们去读圣经，圣经你是越读真理越清楚，还反而怕你们不去读，那更糟糕。所以呢，要长成像耶稣基督的身量呢，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像小孩子被那些怪怪的东西来欺骗。这个世界上被欺骗的人太多了，往往就是不了解他必须要长成。那不只是这个样子，还要长进。他接着第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他这边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们常常会用啊，用哎呀，我是跟你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你的歌声实在是不好听， 我是爱心跟诚实话呢，你实在是不会查经的。我爱心嘛，说诚实话。你要了解，这里说诚实话不是诚实话，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好。这边是说真理的话，这是加拉太书有同样一句话，是说是用真理的话，所以我们用爱心要说真理的话。那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理，不是你我的意见，好听不好听是你我的意见。你的真爱心没有建立在真理上，那个就不是爱心。所以啊，读这段要好小心啊。我们常常都说哦，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真理的话，爱心必须跟真理连贯。那新译本，有人这边有新译本的，这边是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这也是蛮好的翻译。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如果要达到能够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我们在教会中，在使用你我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心把真理的话说清楚一点，才能够造就人。说你跟我的意见只会拆毁，说真理的话才能够造就人。在说真理话之前，用爱心来衡量一下说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最近在查约伯记，礼拜五，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啊，这前天才查约伯那个朋友，事实上有爱心呢、啊。他跟约伯坐在那边七天七夜，要是你我会不会？你我如果我们的朋友发生了困灾难的事情，我们最多就是送个花或者去安慰一下，我们会不会陪他七天七夜？我们的爱心还比不上那他那三个朋友。可是那些朋友也是说真理的话，因为他很多话保罗都引用了，所以满是真理的话。关键是他时间不对，在人家最伤痛的时候他说出的话时间不对。那这个就是属运用我们属灵恩赐的秘诀。当神给我们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越长进的时候呢，我们爱心增加，我们真理清楚，可是我们运用的时候要对，我们对象要对。所以他才说凡事在所有的事上都要更加的长进。求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恩赐建立教会，给我们能够成熟，让我们能够长进。如何知道爱心、真理跟时间上的应用，我们更加的长进。最后一个就是要增长。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这边医生一大堆，护士做研究的，我们知道属肉体这个定律，就是说我如果我的身体不增长的话，我的身体就是什么，快要死了。我身体不长就代表快要死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增长的年龄，已经步入那衰退的年龄。同样的，如果一个教会不增长的话，教会也是死气沉沉，也差不多。那如果我们要达到能够身体增长的话，我们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全身每一个肢体都要联络得很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要清清楚楚，彼此来联系。 我们各按我们各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各尽其职，必要要常常的彼此要相助，你配合我，我配合你，如此身体才会增长，才会长大。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要在爱中好好的建立我们自己。这个有些人读的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像觉得蛮自私的哦，建立自己。事实上，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他可能很难去爱别人，因为他不晓得爱是什么。我强调这个爱不是 selfish 的爱。一个如果不懂得保养自己身体、爱护自己的人，他很难懂得怎么去爱别人。所以爱是这么重要。当我们能够爱我们最亲的人，你才能够慢慢的去爱你那些比较不亲的人。当你在爱中彼此的这个联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所以他在那边讲，我们必须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记得我们在查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曾经我有引用一个叫 acronym， 叫 JOY J-O-Y， 你们大概都听过哦，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生命的次序，就 J 就是 Jesus， O 呢就是有没有知道 Others， Y 就是 You 嘛，对，这就是好像说我们的应该有这样正确的 JOY， 我们这样子才会有喜乐的生命。有一次我是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有一个黑人牧师，哇，很会讲道的，他讲起来就是你知道很会讲，他就提到了这点，可是他的对象是神学院学生，以后都要做牧师，都要做传道人的，他对象是这样子，好，所以你们要了解是他讲话的前提是这个样子。他就鼓励啊，他就说你们这群人，比如说你们就是这群人，你们现在神学院快毕业了，你们以后要去侍奉的岗位了，你们有为主要使用你们的恩赐，这些这些，那你们日子要很久，不希望你们服侍了一年两年就 quit 啊，就不做了。所以他情况是这样子，他就鼓励我们，他说就提到就 JOY， 他说 JOY 呢有的时候他不太赞成，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就是传道人哦，你们只有你们自己可以给人，所以意思说你们可以给人就是给你的自己，那你有多少呢，你才能给多少嘛？你如果都空空的，你要给谁啊？他说你最多就只能给你自己，那你有多少才能给多少。他主要就是说你如果空的，你要给谁，他说你就要好好要什么，要照顾自己嘛。如果你都是整天都在掉点滴的话，你要给谁，你要牧养什么教会。所以他就意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都不懂得爱我自己的话，我还有什么爱可以给别人。你如果都不懂得爱你看得见的人，你能够爱那个你看不见的什么？所以我们要从爱中建立我们自己。我在强调，这不是自私的爱，这是一个懂得一个爱的起源。如果你都空空的，你能够给人家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恩赐。你如果恩赐不懂得使用， 你可以帮助什么呢？我在强调这边讲的恩赐是在教会中，神往往只给教会恩赐，神不会给个别的在家里看电视的基督徒恩赐，绝对不会。神会让他在看电视中讲到更多吗？他讲给谁听？他会爱心更大吗？他爱谁？他没有对象。所以恩赐是在教会中，教会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我一直讲是教会的教会的书信，完全都讲到教会。所以我要不断的鼓励挑战在我们当中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一定要在教会的情况之下，一个基督徒脱离了教会，我都怀疑他是什么人，我绝对怀疑。我已经讲过太多次，当主耶稣这个新郎要来迎娶新妇的时候，是迎娶教会，绝不是迎娶某某在房间里的基督徒。在神眼中是教会，恩赐你若仔细看的话，都是在教会当中，在教会中怎么彼此的来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就求神帮助，让我们在教会这个情况之下，来向这个丰盛的神说，求神啊，你给我什么样的恩赐，我能够来跟弟兄姐妹彼此配搭，有建立，有长成，还成长，最后要增长。这是有目的的神给恩赐的目的，希望你我都能够清楚明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你今天也要以我们教会的赞美来在宝座上做神、做王、掌权。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人死、复活、升天，他战胜了死亡跟阴间的权势，他掳掠了仇敌，他也将恩赐赐给凡是信靠他、寻求他的人。那我们这一群称为你名下的子民，在你的教会中，我们就好好的来思想、来寻求。我们信心不够的，你就加添我们信心；我们能力不足的，你圣灵就充充满满的加添我们能力。那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我们能够多多的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我们在教会当中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加添我们的爱心，那我们在爱心中能够彼此来服侍，彼此说造就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说真理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你是真理的神，你也是爱的神。求圣灵就亲自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